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读罗马书的十二章。我们罗马书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已经是第十六讲了，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能不能记得。有机会我把以前的录音再给大家发一遍。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的时候，保罗是在讲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怎样做成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又是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在我们里边活出来。所以一个是我们得着救恩，一个是得着救恩以后我们的生活。我们许多人的圣经喜欢有一些小标题，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用什么样的圣经。如果你是用教会的那个简体字的圣经，上面写什么来着？好像是说神国度的法典还是什么。我这本圣经里说是怎样与神家里的人共处，然后又说怎样与神家以外的人共处。我还看到有一些圣经说这是新约的律法。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好像这位保罗一下子就没有了那个严密的逻辑思维，开始变得唠唠叨叨。你有没有觉得唠唠叨叨没有什么条理，东一句西一句，对不对？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以恶报恶。有逻辑关系吗？好像没有。所以有些人说这个很像箴言，哎，这个很像耶稣基督马太福音五到七章那个登山宝训，是一条一条列出来，是新约的律法。弟兄姊妹，不是说好了不要谈律法吗？保罗在前面谈了很多遍了，不要谈律法好不好？因为你行不出律法的。哎，怎么保罗到了十二章突然就变了一个人？是不是有人替他写了呀？弟兄姊妹，突然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怎样怎样怎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罗马书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明白我们上一次讲到的罗马书十一章最后几节，还有罗马书十二章的头两节，如果我们不能明白什么叫做献上活祭，我们不能明白献上活祭的基础是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就真的就陷入了新约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一直搞不懂一件事情，新约的律法跟旧约的律法有什么区别啊？旧约要献祭，要杀牛杀羊，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们不必，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请你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所讲的，或者看看我们的读经资料。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到一个人能够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你明白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所以我们要做的一切的侍奉，我们所当献上的一切，要根据基督，要按照基督的方法，结果才能归给基督。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不是急着要做什么，而是先不做什么。所以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保罗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们太熟悉这个世界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从世界来的，我们一切的思想都是来自世界，所以我们会用世界的观点去看神的事情。当我们这样一看的时候， 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献上自己给上帝的国给教会添砖加瓦，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这个人只会添乱，你不会添砖加瓦。在神的眼里，你就是个垃圾，就是个有瑕疵的不配献祭的垃圾。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垃圾。什么叫垃圾？保罗说我们都是粪土，比垃圾还要难听。我们都是粪土，我们都是要败坏的。那我们为什么能够献上自己为活祭？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效法我们以前的方法，我们然后才能做第二件事情，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献上活祭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做什么，然后在第二件事情才能做什么。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中间很多不信主的人听了以后可能非常的亲切，不可以懒惰，对不对？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哎，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这样，对不对？当我们看到一堆人在一起抢着一个球的时候，这是美国人，这是茶馆里的台词。当你看到一堆人挤在一起要抢着洗澡的时候，那是日本人。当你看到一堆人挤在一起抢着付账的时候，那是中国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来就学会了一样，就是彼此推让。但是你真的是彼此推让吗？当你替你的朋友买了一次单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那个账号就一加了一笔，我请了一次，然后下一次他人默默地记得他该买单了，然后下一次另外一个同学默默地想着该我买单了。弟兄姊妹，爱人不可虚假，所以我们会爱，但是我们常常是虚假的爱，因为真正的爱叫做舍己的爱。你替人付完账以后，你就彻底忘记这件事情了，你不会再去记得。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原谅人要原谅70个7次？因为你数不过来的同学，你可以原谅人7次很好记，对不对？7次我原谅他，他得罪我7次。当你数到70个7次的时候，你就记不住了，你就不要再去想这个事了，因为真正的原谅人是忘记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罗马书的第12章3到20节21节里，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已经不是你以为你熟悉的那个东西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你以为你读懂了，很可能你并没有读懂。当保罗把这一段圣经写给罗马的那些个受信的人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以为读懂了，因为所有这些教导在犹太教里边都这么教的，在希腊罗马文化里那些高尚的有道德的人眼里边，他们也是这样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他们那些理想社会都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不做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效法这个世界，你永远也到不了第二步，就是心意被圣灵更新而变化。当一个人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以后，或者说当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是马上就回转过来？我们上次高传道说悔改就是回转，对不对？回转过来啊，就当然要回转过来，就是要回转过来做什么？是马上开始传福音？是马上开始读神学？马上开始全职侍奉？是做什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人从小读圣经，但是他并没有信主，他挺坏，跟上帝对着干，跟耶稣基督对着干。到了30多岁，他重生得救了。他得救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他立刻很火热的传福音，然后发现好像不太靠谱。传了没有用，他以为自己很聪明，他学识很高，但是没有人听他的。然后他就到一个地方上神学，上了3年神学，回来继续传福音，很多人就开始听他的，但是他就遇到了更大的阻力，非常的失败，彻底的失败。 所以他就又离开了这个福音的工厂，到了一个地方没有什么人，不知道在那做什么。他拒绝给我们透露，他拒绝在他的履历上写上他到底是在那打工呢，还是在服侍家庭教会，他没有说，什么都没有说。总之这十年好像是消失的十年。过了十年以后，有个人把他又找回来了，他开始在教会侍奉讲道带查经班。又过了一年，这个人把他的履历放到我们教会来，同学们弟兄姊妹，牧师，您会收这样一个人吗？这个人就是保罗，这个人就是保罗。保罗在信主以后大发热心，立刻开始传福音，但是他马上离开大马士革，他到了亚拉伯的沙漠与神独行，然后在亚拉伯那个地方小有名气，甚至有些门徒。然后他再回到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个很大的城市，然后他在那又开始传福音，犹太人就很生气，就要杀他，他就逃跑了。他逃跑的时候不像上第一次走是默默的好像一个人，第二次是有门徒的，门徒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他就逃跑了。逃跑以后他就消失了。弟兄姊妹，保罗消失了十年，十年是在基利家，是在叙利亚，是在大叔他的老家，不知道在那做什么。保罗拒绝写，拒绝披露他这个履历，他到底这十年在那是做什么，是打工，是帐篷，还是在一个家庭教会，不知道。一直到过了十三年，信主以后过了十三年，啊，这个人真的是荒废了。弟兄姊妹，这十三年里边拢共我想传福音没超过半年的时间，因为一出来就被人打回去，一出来就被人打回去。过了十三年，巴拿巴把他从基利家找回来，找到安提阿，然后他在安提阿一年时间在教会侍奉讲道传福音教导人。当他信主十四年以后，圣灵亲自差派这位保罗，他开始三次旅行布道，在亚洲在欧洲建立的教会，写下了新约一半以上是他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一个人将自己献上活祭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应该做什么？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个人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保罗说，我凭着我所赐给我的恩来跟你说，这个恩是什么？就是神给他做使徒的权柄，也是他的经历，他的所有的经历在他看眼中看来都是神的恩典。他照着他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你弟兄，你刚刚信主，你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你不要走弯路。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不要以为你是 somebody， 是很厉害的一什么一个人，你是 nobody， 你在神那里是个一无所事一无所知一无所有的一个人。当你把自己看作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永远也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因为你已经到了最低了。你知道你所有的知识，你以前从世界来的那一套一套的东西，在神的国里是没有用的。保罗试过了，没有用的。保罗一开始就要传福音，神把他门咔咔关掉，过了三年回来再传福音，神把他再一次关掉。神不允许这一位保罗带着他以前的那一套来传福音，所以神把他放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十年消失的十年，好像日本消失的十年，对不对？保罗消失的十年，这消失的十年没有荒废。保罗在消失的十年回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进入教会， 弟兄姊妹，保罗一开始不是进入教会，因为教会是排斥他的。他一直到三年以后去到耶路撒冷见了彼得以后，很多人才对这一位原来逼迫基督教的保罗的疑虑才慢慢的消失。所以只有他过了13年以后，他的教会才开始侍奉，他的安提亚侍奉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活在教会里边。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的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基督姊妹，第一件事情是到教会里。如果你想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第一件事情不是去读神学，第一件事情不是去传福音。你可以传福音的，但是你一定会失败的。你可以去读神学的，你读完了一定没有收获。第一件事情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罗马书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谁？你在读16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不是一堆神学院的学生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好像剑桥七杰这样准备去中国传福音，好像戴德生的内地会一样准备起航去中国。弟兄姊妹，不是，不是，你看看16章你就是知道了。这是一堆什么人？是一堆生意人，是一堆手艺人，是那个支帐篷的，是一堆在罗马的政府里面的公务员，是一堆奴隶。你读的时候，你读的时候，谁谁家里的人，弟兄姊妹，那就是奴隶，好几个是谁谁家里，谁谁家里。这些人离不开的，不像我们今天想走就走，想上学就上学，没那个事儿。他们能做什么？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他不能做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个拆船，那个上神学院，那个传福音，好像要到天边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他们不能。他们能做什么？活在基督里。他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彼此来往，彼此相交，彼此接纳。弟兄姊妹，神要带进勇士的不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人，而是一个团体的人，是一个以色列，是一个基督的身体。神绝对不会带你信主了我带你进来，你信主了我带你进来，不是这样，是把所有的人合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将身体献上，献上当作活祭干什么？神要你干什么？要你成为基督的身体，让你进入基督的身体。如果一个人不进入基督的身体，无论你有多么追求，无论你有多么属灵，无论你有多么热心，弟兄姊妹，你不能满足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保罗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要将许多长子带到天上众长子的总会，让你成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生。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就想到很多地方去逛教会，他发现许多教会有不同的风格，有的是这么唱歌，有的是那么唱歌，有的这么领圣餐，有的那么领圣餐。当他逛过10个、20个教会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见多识广。他发现有些牧师讲道没有什么水平，有些牧师讲道好有水平，但是没有什么爱心。哎呀，有些牧师用英文太浅，有些牧师上讲道跟上课一样太深。哇，这个人当这个人跟大家谈论起来的时候是津津乐道。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人属灵的知识（括号啊，不是引号）好丰富啊，或者说教会的知识好丰富啊，一说起来就能把你这个教会从头评论到底，因为他见过教会太多了。弟兄姊妹，这样一个人是不是神要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个人不是神要的，因为神不要在教会之外 领一个人进到永远去，神要在基督的身体里边领着人到永远里去。弟兄姊妹，当我们一个人不在教会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属灵，当你进到教会里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属灵。所以很多人为了避免自己不属灵，他就不去教会，因为教会人太复杂。原来以为教会的人好有爱心，你进到这个教会以后，你发现这个教会的人没有那么有爱心，有很多的弯弯绕，你心里边有很多的东西，原来你是看不到的。原来你在门口跟他握下手笑眯眯的，但是你进到他们小组以后，你发现他不是那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些人为了保持自己属灵，他就不去教会。有些人原来很属灵，他结婚以后他就不属灵了。他结婚以后发现他妻子把他很多的肉体给勾出来了，所以他就不结婚。有些人两口子很属灵，我以前就很属灵的，不是叫我吃饭，这一秒钟叫我，我下一秒钟就开车出去了，这不叫属灵啊。但是有了孩子就不能这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人没有孩子，他好属灵，有孩子以后他发现他很多东西，他就原来他自己不那么属灵。有些人有孩子也很属灵，将来他的孩子结婚以后，他有了个儿媳妇，有一个女婿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没有那么属灵了。弟兄姊妹，神要我们活在一个家庭里边，神也要让我们活在神的家里边，就是基督的教会里边，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还没有那么属灵，让我们看到我们还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怎么知道你心意更新而变化了？我努力，不是，你读那个英文比较好，英文还好一些，因为有被动语态，是心意被更新而变化，是你被圣灵更新而变化。你怎么知道你被圣灵更新而变化了？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二节，跟我原来受到的那个道德教育没有什么两样呀，跟那个古希腊、古罗马还有犹太教的那些教育没有什么两样啊。弟兄姊妹，因为你心意还没有更新而变化，所以你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到教会里边，到基督的身体里边。所以从十二章三节一直到十五章的十三节都是讲一个基督徒，当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以后，你的生命会怎样活出一个本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个得救以后的人怎样会，你将怎样靠着圣灵活在一个活祭的生活里面。这个生活首先是在基督里成为一生，是十二章三到二十一节，然后是在黑夜中好像行在白昼一样活在这个社会上，就是十三章的一到十四节，然后就是肢体之间的彼此接纳、彼此建立，就是十四章一节一直到十五章的十三节。神让我们在这三种生活里边，一种是在基督身体里的生活，一种是在黑夜中好像行在白昼一样在社会上生活，然后是又回过头来发现肢体之间彼此接纳，这是最难的。所以用两章来说这个事儿，弟兄姊妹，这三种活祭生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身体里的生活彼此的接纳是建立身体在社会上，在这个黑夜之中好像行在白昼，是显明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救恩将我们每一个人从黑暗中救出来，是让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显明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唯一一件能够知道自己有没有属灵，或者有些说我有没有靠肉体，我有没有靠信心， 我是不是出于血气，弟兄姊妹？我在这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大家都能背出来这些话。你怎么知道？问题是，我们都知道，不要靠肉体，不要靠血气，我们要靠圣灵，我们要靠信心。但是你怎么知道？保罗说到十二章的时候，终于告诉我们了，很容易知道，很容易知道。保罗刚才啰里啰嗦的写了一大堆，就是告诉我们，你怎么才能知道你是出于圣灵，是照着信心，是照着神的恩赐，而不是根据你自己的肉体，根据你自己的血气。弟兄姊妹，我们只有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才能根据我们的行为，我们在基督身体的一些行为，知道我们有没有生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我们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包括家里的，包括工作，包括侍奉，是依靠圣灵还是肉体，是出于信心还是血气。保罗说，我凭着我所赐给你的我的恩，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一个人在信主之后，就要献上自己中当作活祭，然后立刻就要进入基督的身体，在身体里生活，然后你才谈得上独生学员全职侍奉传福音。你要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都不会活，你就不要去谈那些事情。怎样在基督的身体里活得正确？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从看自己开始。你要在基督的身体里，你在这个教会里要活得好，第一件事情不是看别人，基督怎么我们，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世界。当我们效法世界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别人，从门口进来第一眼是看姿势有没有面带笑容，有没有给我握手。要是姿势两人在讲话，我心里好受伤，我扭头就走了，我不要来这个教会了，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啊。姿势那关过了，我接下来看牧师啊，牧师要讲的我很满意，很别安慰，我就留下。但是牧师整天骂我，哎呀，法利赛人，走了。弟兄姊妹，这叫做效法世界。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世界，因为我们原来我们的眼睛是看别人的，但是保罗说不要看别人，看自己。这个看原来是原文是思想，你当然不能眼睛看自己，拿个镜子看好美啊，八块肌，对不对？想，你想自己，先从看自己开始。弟兄姊妹，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保罗说，我凭着我所领受的恩来告诉你，不但是他的权柄，他是使徒，他从基督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也从他的一生的经历。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信主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头十四年我们说好像是白费的，过了十四年他才开始开船。基督怎么没有白费？没有白费，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三十八年没有白费，人数没有任何变化，只有一千来个人的变化，但是旧人死了，新人生了。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会白费的。所以保罗说，我凭着我所领受的恩来告诉你，我领受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这世界上一切的政党，一切的社团，一切的公司，在招聘人的时候，你的 resume 上，你的履历上，先要写上你有什么学历，你有什么政绩，你有什么光辉的历史。为什么？因为我要从你那拿到一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当苹果公司有个员工被中国聘用，他上飞机之前就被 FBI 抓起来了，因为那个公司要通过他取得一些苹果公司的技术机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在苹果公司工作过，是没有人要你的。如果你原来没有一些所有，没有一些琐事，没有做了一些事情，没有人要你的。 但是教会不一样，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社团、政党、企业是人奉献自己的所有所能委身于一个团体，但是在神的教会里是拒绝不要，不要你原来的所有，不要你原来的所能，因为神看不上，因为你不但不能添砖加瓦，你还会添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为什么我们不要效法世界，不但效法世界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要效法，什么淫乱、吸毒、大麻，我们不要效法。世界上的那些个所有的我们看起来很好的道德管理、心理学一套一套的，也不要效法。因为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把你原来东西抹掉。你可以不抹掉，你可以继续拿你原来的那些东西来侍奉，但是你一定会失败。保罗一开始就没有明白，所以他一开始用他的口才去辩论，他跟犹太人会堂在大马士革，他一当信主过来以后，他就回转过来大发热心。这犹太人根本辩不过他，他是加马列，是个大拉比，这个 Rabbi 加马列的学生，口才好得很。弟兄姊妹，很多犹太人是不读圣经的，你知道吗？他只读这个坦德，是圣经的注释，还有圣经的注释的注释，还有圣经的注释的注释的注释，就是不读圣经。保罗不一样，保罗是熟读圣经，所以当他跟人辩论的时候，这犹太人辩不过他的，但是没有用。弟兄姊妹，辩论没有使保罗成为旅行布道的成功者，没有。弟兄姊妹，神的教会是神拒绝人的所有所能，然后神另外把恩赐白白的赐给每一个肢体，然后再联络每一个肢体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献上自己当做活祭的时候，你不要去想自己有什么本事，因为你那个本事没有用。没有本事的人有福了，没有本事的人有福了。我以前刚刚上大学的时候非常的心里难受，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完全没有见过电脑，但是我到了北京，北京的同学从小就玩苹果机，当然那个苹果机不是今天的苹果机，会用 basic 语言，会编程序，我就觉得哎呀好自卑啊，就好像今天很多幼儿园一进幼儿园就乘法都会了，对不对？你的孩子进去，老师就找你说这乘法都不会，你上幼儿园。我孩子五年级了，乘法还不太会，中国是很要求的。所以我当时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发现我不会 basic 语言，结果上课的时候我的很多北京的同学、大城市的同学高腔阔论啊，怎么编程序我们都不会啊。然后老师说你们谁会 basic 语言，都会了，好几个人举手，谁不会的，谁没见过电脑的，我们就举手了。老师说你们这些都是好孩子，那些你们有祸了，因为 basic 语言里面有很多坏习惯，他喜欢用什么 go to 语言，他学电脑都知道哈，很多很快捷，好像那邪派武功一样，一咬舌头武功就长了，但是在一个正派名门正派里面是不允许的，怎么样，一步一个脚印。所以说你们没有学过的太好了，从头开始，从零开始，没学过的把这些忘掉。哦，弟兄姊妹，好高兴啊！今天你信了耶稣，一样的，你不要为你以前，哎呀，是个什么都不懂，你什么都不会，哎呀，烦恼。弟兄姊妹，你如果会，上帝说忘掉，忘掉，我原来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才忘掉。你一定要把你原来的东西忘掉，你的心意才能更新而变化。你不会，你做不到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忘掉以前的东西，神有办法，因为我们是被心意更新而变化，被动词，是圣灵用各种方法来对付你。当你用原来的方法的时候，圣灵叫你失败，然后你像又换了一种原来的方法再失败，从外面你拿一本书学了又用这个方法再失败，最后你回到圣经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要进入基督的身体， 先要自己被罪，一个人被罪缚掉，然后才能被安装成基督的身体。被罪缚的第一步就是看自己。弟兄姊妹，神首先对付的就是我们看自己的这一颗心。我们把自己看成什么人了？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学习如何看自己。弟兄姊妹，救恩是基督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是基督使我们得救，不是我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得救。得救以后的活祭的生活也是基督的工作，如果不是基督从我们里边活出来，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自己努力的成为活祭，你那个就不叫活祭了。我们上个礼拜说了什么叫活祭，活祭是没有瑕疵的，不可以有任何瑕疵才可以献给神。如果你自己去做，弟兄姊妹，一定有瑕疵的，神一定不要的。所以活祭是基督自己在我们里边的活出，所以作为活祭的人必须完全的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属地的野心，也放下自己属灵的野心。有一些人属地的野心没有成就，失败，竞争不过人，因为这个人很清高，不愿意跟那些坏人一样受贿，跟坏人一样行贿，所以在世界失败。现在到了40岁50岁，突然发现有个基督教，哇，好好，很满足我，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是比较高尚，基督教也要求高尚，所以我门槛对我还来说很低嘛，对不对？弟兄们，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骗我老婆信主，就这么说的，我们都是好人，你看基督教都是好人，所以我们不上天堂就亏了。我老婆说什么都能吃就不能吃亏，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信了主，之后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很多人属地的野心不能成功，他就切换人生的跑道啊，这句话经常有人说哈，切换人生的跑道变成属灵的野心。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好像属灵的暴发户一样，突然就起来，然后呢能带千军万马来信主，讲道传福音，哇，好火热。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在基督的身体里边被对付，从来就没有接受神的对付，把自己看自己的心给调整过来。所以弟兄姊妹，那叫做属灵的野心。保罗说你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才能看得合乎中道。这个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是对你领受神那个恩赐的那个信心。神给你多少恩赐，你心里有没有把握，照着你的把握，你不要超过这个把握，你不要妄自菲薄，以为自己什么都不会。弟兄姊妹，只要你愿意侍奉神，神一定会给你那一份你应该有的恩赐。你也不要自高自大，以为自己有那么多的本事，那么多的文凭学历，可以为主做大事，我只要振臂一呼，人就会听我的。我刚信主的时候以为我只要振臂一呼，我以前那些小学初中高中同学都不如我，都会信主。结果我从一个初中同学开始，请他怎么请吃顿饭把他搞定，好像请了3顿以后就彻底放弃。然后发现我原来骄傲，这不是有本事的人骄傲，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骄傲，所以根本就搞不定。为了不浪费钱财，我就立刻的啊止损，我们叫停止损失啊，这商业术语。最后过了 N 年以后，神亲自动工把那个人带信主了。弟兄姊妹，当你觉得自己是 somebody 是什么人的时候，神就会叫你用碰到羞耻让你明白自己是什么人。所以弟兄姊妹，一个靠着自己的肉体来活，有属灵野心要为神做大事的人，必然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建功立业，神如果靠我们，神不是傻了吗？对不对？你问你的妈妈相信你吗？ 你妈妈肯定不相信你，对不对？我们很多妈妈很相信孩子，出门之前你来留学，你早上上班，她相信你是个好孩子，回家以后她就不相信你了，做什么说哎放下，你那个你肯定会做坏的，对不对？哎你怎么这样？你怎么又躺那了？你怎么又怎么？眼睛里看到你都是不是好人？弟兄姊妹，你妈妈都觉得你不是好孩子，上帝怎么能相信你呢？所以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建功立业，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他所做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要衷心的接受神量给我们的那两份，这个叫做献上当作活祭。属灵的野心实际上是以侍奉神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荣耀自己。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活在基督的身体里，他就不再荣耀自己，他就不再有自己的理想，不再有自己的抱负，他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身体里边怎么做好一个肢体，然后整个身体的理想抱负就成了他的理想抱负，整个身体的荣耀就成了他的荣耀。弟兄姊妹，你不会吃亏的。要看得合乎中道，就必须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也就是对神赐给我们每个人属灵恩赐的确据把握。神不需要我们靠着自己肉体的所有，肉体的所能活在基督里，所以神一定会照着他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们在十一章读到，神正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弟兄姊妹，神会照着他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把恩赐分给我们，这个恩赐不是你去争取来的。神一个人说我要努力争取恩赐，寻求恩赐，弟兄姊妹你错了，是神给你的，是神照着他的智慧和知识给你的。所以你所要做的不是去求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恩赐，更大的恩赐，而是专一的忠心的用好神已经给你的那份恩赐。你有没有恩赐？你一定有恩赐，你一试你就试出有恩赐。如果你不侍奉，你就不知道自己有这恩赐，你一侍奉你就会知道原来神给我这个恩赐，然后你就专一的忠心的用好这个恩赐，然后神就会加给你其他的恩赐。如果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神就会在更多的事上托付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基督里的方法，不是世界的方法。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弟兄姊妹，这段不知道有没有读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这一句话你如果读英文可能会更明白一些，原文是这个意思。什么叫互相联络做肢体？是每个肢体是为每个肢体。哎，你一个人很有口才，很有本事，玩电脑玩得很好，哎，你这个成为别人的肢体，大家都很欢迎，对不对？哎呀，李峰老师读圣经读那么好，成为我们的肢体太高兴了。但是有一个人什么都不会，还老添乱，家里老出事儿，老生病，这个肢体在教会里有什么用？丢人是吧？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你拿来简历一看不好，我就不要你了。弟兄姊妹，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每一个肢体都是为了另外一个自己，你绝对不要妄自菲薄，你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不要看自己低于所当看的。每个人都要按照神给你的信息，你一定是有 恩赐的，你的软弱将来会被用来鼓励另外一个软弱的人，你的疾病会被用来搀扶另外一个病中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要在疾病在软弱中见主的面。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肢体都不是为了自己，每一个肢体存在都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另外一个肢体。没有一个肢体可以单独存在，一个超级肢体，一个教会就一只手，一只巨手，哇，这个有病，这个。所以弟兄姊妹，神不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超级肢体，一个什么都能搞定。如果当你在教会里说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不叫牧师，叫弟兄，大家都要听他，或者有一个弟兄不叫牧师，叫长老，大家都要听他，这个人就有祸了，弟兄。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要一个超级肢体，神的心意是要一个身体，要每一个肢体里面，在身体里面，不要看自己太高，也不要看自己太低，而是凭着神所赐的信心做好自己那一份侍奉。因为你所做的都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身体，是为了整个基督的见证活在世界中。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一个软弱的肢体的时候，你不要嫌那个肢体说你怎么老不来教会，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弟兄姊妹，你不要去批评论断他，你要明白那个肢体是给你预备的，神正是要你去操练，用爱心去包容，去忍耐，去挽回这个肢体。弟兄姊妹，这个教会里没有一个肢体是没有用的。当然你在软弱中的时候，不要说啊，我可以在最终让神的恩典显得更多，你也不要这么想。你软弱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是没有用的，你要知道你是基督的肢体，如果你真的是得救的，神不会放弃你的，神一定会挽回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要随便的说一个人说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信主，这人是不得救的，这个人是退后了，是失落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这个事，因为当你说这个事的时候，你可能就落在被论断里面。保罗接着说，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者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弟兄姊妹，我们说当一个人心里被更新而变化以后，他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一些就告诉我们，当你的心意被更新而变化以后，你会是什么样。所以刚才说我们很多圣经上都有一些小标题，我很不喜欢，因为这小标题说这是基督徒的律法，这是怎样活在教会里面，是怎样怎样怎样教你 how to。 我比较喜欢英文 ESV 版，如果大家读英文，我推荐你们读 ESV 或者 NASBESV 说这是基督徒的标志，我就觉得这个小标题就很好，因为这一些事情可以让你知道你的心意有没有被更新而变化。弟兄姊妹，你一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你一开始侍奉，你就知道你自己到底有没有照着信心，到底有没有照着恩赐，到底有没有根据圣灵。一个人如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侍奉人，就是帮助这个贫穷的，他是很专心的在他做这个事情。当你教导的，他是很专心的教导的，他不会这个执事看到那个教导的，哎呀好有面子啊，他站在台上我也要去，这个教导的人觉得哎呀自己很害怕，因为教导的人是神要求最高的，说我宁愿去当树木，我去推桌子。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愿意很认真的很专一的在自己这个岗位上侍奉的时候，说明一件事情，你已经被心意更新而变化了。 所以你不会照着你的喜好去挑别的拣别的，你会根据圣灵给你的恩赐。所以当一个人施舍的不诚实，有些人施舍，世界上的人施舍也施舍，但是什么叫做诚实？诚实就是很单纯很真诚，他施舍穷人帮助穷人，他没有什么动机其他的，他就是因为有爱，基督教导他就愿意帮助他。所以当一个人施舍，在东区很多 homeless 无家可归，施舍这个人，结果这个人不信主，下次还来还不信主，过三次是不过三，要不七次，七次还来，第八次走。弟兄姊妹，这不叫施舍的，就当诚实，因为这个人施舍他不单纯，他不真诚，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叫做属灵的野心，为了让更多的人信主，哎呀好好听啊。但是弟兄姊妹，你那个就是世界的方法，因为我们的世界也是这么做的，你那个就不是白白的舍弃。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了，他为我们而死受，你还没有信主，我们还是他的仇敌。耶稣基督为全世界人死了，全世界有多少人信主？这许许多多人是不信主，还敌对他，还耻笑他。所以耶稣基督的施舍是诚实的，是单纯的，是真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个治理的不殷勤，这殷勤就是很有热情，很主动，很积极，如果你在这治理这个教会，你治理你的小组，你觉得有气没力，提不起神来，弟兄姊妹，那就是你在靠肉体，这肉体这个三骨头劈出去以后就没有后劲了。但是如果你是靠着圣灵，你是越做越有，你不会累的，你不会累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能不做就不做，在教会的侍奉里能不做就不做，你不对的就别做，你做了白做，而越做越出问题，你越做越自己越觉得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虽然很不想带今天晚上小组，但是我有一个责任，我有个义务，我通过自己努力我还带了，哇，带完以后我觉得自己好棒，然后我看另外一个小组那个组长，你怎么这么软弱啊？三个人你就不能聚会了？我你看我才两人我都聚会，对不对？所以你看就开始指责别人，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靠肉体，不叫做靠圣灵。靠圣灵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是不会累的，当你累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做了。所以有一个长老说，能不做就不做。那个长老真的不是不做事，大家知道是哪位长老对不对？刘志雄长老，他做的事情太多了，人家问他你有什么秘诀，他说我的秘诀就是能不做就不做，不是圣灵让他做的事情他就不要做，圣灵让他做的事情有一个标志，就是不会累，弟兄姊妹，就是不会累。所以圣灵让一个人去治理，这标志就是他很殷勤，他一直殷勤。我们见过很多殷勤的人，他殷勤不会超过三个月然后就走了，来到这个教会很殷勤啊，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做这个，我可以帮你修灯，我可以帮你做这个，然后过三个月走了，三个月也许六个月也许三年他走了。这个叫做靠肉体，因为一切这里边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靠着肉体也可以做的，但是装不长的。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甘心就是很喜乐，很没有勉强。弟兄姊妹，当你怜悯人的时候，当你治理的时候，当你施舍的时候，当你劝化的时候，如果没有这里说的有颗专一的心，有颗甘心乐意的心，有颗不勉强的心，那你就不要做。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不是在说你治理的你就应当殷勤，怜悯人的你就应当甘心，你往前倒，你往前倒带，你到倒到前面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根据他，你再倒带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明白原来你读这段圣经你读错了。保罗不是给你一个基督徒的律法，保罗是说当你被心意更新而变化以后，你做执事，你做教导，你做劝化， 劝化就是劝慰、劝勉人、安慰人，你就会很专心，你不会嫉妒另外一个弟兄的工作，你要那个我喜欢的工作。我这个人，我感觉我最近我特别爱传福音，我感觉我最近特别爱教导，所以我要去教导，我要去传福音。不是弟兄姊妹，你是照着神给你的恩赐。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弟兄姊妹，这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怎么测试你真的被心意更新而变化没有，就是不要虚假，不要虚假，爱是真的从里边出来的。人爱是每个人都有的恩赐，弟兄姊妹，有些人说自己没有恩赐，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因为爱是最大的恩赐。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了，神一定会把爱放到你里面去。但是我们里边又有一个肉体，肉体太容易伪装了，肉体里边都是虚假的，所以圣经反复告诉我们说要有无为的爱心，这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六节，这彼得后书说爱弟兄要没有虚假，爱是最容易造假的，爱是最容易造假的。我们今天看到世界有很多人打着爱的名义都在那造假，都是假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在造假，我们常常对某些人爱不过来，但是因为主耶稣命令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在外面装出一些虚假的爱。弟兄姊妹，当你去探访人的时候，当你去打电话安慰人的时候，你先祷告，你先问自己，你这个爱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是假的，你不要做，能不做就不做，因为你越做越错。你第一件事情是回到圣灵面前，跟圣灵认罪，说我没有那样的爱心。什么叫爱心？有很多弟兄喜欢说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借这个名义去批评人。什么叫用爱心说诚实话？保罗的爱心是要为你哭，保罗要批评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心是在那流泪，当他流泪的时候，他真的就有爱，然后他说出来那个批评的话，人家听起来好中听啊。如果你没有那个爱心，就是说我有爱，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巴拉巴拉巴拉后面一大堆，那是叫做倒垃圾。倒完了以后你很痛快，人家会很难受啊，几个月几年都难受，一直记得这个事儿。所以弟兄姊妹，爱是最容易造假的，我们就顺服圣灵在我们里边给我们爱人的负担的时候，你对不可爱的也能爱，你对不想爱的也能爱，而且觉得非爱不可。所以弟兄姊妹，我很少去看访人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爱心，我如果去我真的是假的，我过不去。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想去探访这个人，神给我一个负担，我要去探访这个人，跟他说一些话，神就会让我去探访一个人，而且用很极端的方式让我去探访一个人。弟兄姊妹，保罗在第九节到二十一节劝勉了一系列爱的美德，不是在教导心灵鸡汤，也不是在教导我们怎样努力的做出爱，而是真实的活出爱，是告诉我们这些可以让我们判断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被圣灵更新而变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第九节一直读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用这些来对照自己，你真的没有虚假吗？你真的彼此同心，真的没有志气高大吗？你真的愿意扶救卑微的人？你心里没有看不起他吗？你真的没有自以为聪明吗？当你用这些来对照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什么时候是靠着信心，你什么时候是靠着肉体。所以有些人，很多人在问，我知道不要靠肉体，要靠信心，但我怎么分辨这个事情是肉体还是信心？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最后保罗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 要反而要以善胜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出于信心还是出于肉体，所以我们当我们觉得是在为神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自己是在犯罪。所以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心平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们不可为恶所善胜，反而要以善胜恶。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说在跟教会以外的人相处，是跟教会以内的人相处。整个罗马书十二章，有的人把它分成两部分，前部分是教会以外，教会后一部分教会以内。弟兄姊妹，教会以内也有仇敌的，教会里面也有逼迫你的人的。弟兄姊妹，当你在肢体里的时候，不要自己去出头，不要让自己出头。我们很多人喜欢自己出头。当我们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读过，我们看到摩西很生那些以色列人的气。上帝说，你吩咐磐石出水，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抱怨没有水喝。摩西就把他们骂了一通，然后自己拿那个杖去击打磐石。上帝说，你不信我。摩西一辈子谨慎，到了那个时候，上帝给他一句评语说，你不信，所以不信的人就进不了迦南。弟兄姊妹，摩西为什么不信？摩西为什么会生气？因为他为恶所胜，他被他里边的那个恶所胜过了。弟兄姊妹，保罗说，你不要效法世界，也就是不要效法你自己原来的那些，因为我们自己里边的那个肉体里边没有良善。保罗说，我们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只有恶。我们这个恶本来是挺明显的，你要觉得自己不明显，问你的女朋友，问你的男朋友，问你的太太，问你的先生，他就知道你好恶。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把这个隐藏起来了，我们更加有修养了，我们就装得更像了。但是我们很容易被其他的恶，被其他的肉体引出，我们里面的肉体引出我们的恶。所以当我们在对付那个恶，对付别人的肉体的时候，常常是像摩西一样自己先犯罪。所以摩西被惹动了怒气，诗篇106篇说，摩西被他们惹急了，所以嘴巴就说了急躁的话，以致受了亏损，不能进入迦南。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按照自己的肉体，是最容易受亏损。即使是在侍奉神的时候，当我们教育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把孩子骂得好痛快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是为恶所胜，因为你被你里边的那个恶辖制了，你被你里边的那个恶所控制了。所以如果我们因为别人的坏脾气我们发了脾气，我们因为或者我们今天说的，我们是发易怒，我们行公义，然后我们动了肉体，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为恶所胜，为恶所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个人心意被更新而变化以后，他不是变得更加软弱了，是变得更加强大了。他不会为恶所胜，他反而是以善胜恶，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凭着信心做的，是出于圣灵，是按照神的恩赐，所以他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他不会越过神给自己的地位，让自己的肉体出头去做任何事情。所以这样一个人是以善胜恶，因为是神负责替他出头。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当我们是在对要跟我们教会中很多软弱的肢体在生气的时候， 你要小心一件事情，自己不要为恶所胜，这个叫做看自己看得中道，这个叫做献上活祭，这个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生活。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十二章，让我们可以对照这里边的每一条，每天的检讨自己，我们是活在信心里还是活在肉体里。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